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圣诞节这一天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你给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就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何等的爱我们。天父，我们为此来感恩，愿在今天你将平安赐给地上你所喜悦的人，也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在上面的神。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圣诞节的意义可能不像西方世界那么的那么的大哈，因为哇，今天我发觉这里好像很冷哈，这个，对，我们好像是开冷气，不是开暖气，所以，我是有点受不了，是吧？因为我在上面我都感觉得到，我就有点担心，尤其年长弟兄姐妹。那么，对我们东方的人来讲呢，圣诞节不是那么的熟悉。我们知道在西方这边呢，圣诞节其实像有点像感恩节一样，都是大家一起回来团聚的时间。但是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国人是在农历年，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来到美国这儿，可能圣诞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多半大概是先从这是一个假期开始。那尤其大概从十几年前呢，自从有一些商店他们很聪明哈，从这感恩节开始，他们叫做 Black Friday， 因为很多的商店呢是从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一段的节期里面，他们一年80%的生意啊，就是在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达成的。所以有些商店就在感恩节 Black Friday 就开始，从早上5点钟、6点钟开始就这个开门有大减价。所以呢，可能我们变成在圣诞节这段节期里面，好像是我们买东西，我们过节。好像是可能出去玩，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出去滑雪等等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好像是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更深刻一点。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思想一下，到底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虽然我们过节，我们去玩，我们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送人礼物，可能也是这过节的一部分，但是却不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刚才我们的诗歌最后唱到，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想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他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我们知道上帝呢，他是一位启示的神哈。那在希伯来书1章1节到3节，这里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既然是一位启示的神，那么在希伯来书这卷书的这个作者，他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神不是只有一次启示我们，也不是只借着某一个人来启示我们，也不是只用一个方法来启示我们， 他是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小谕列祖是讲作者以前的人，所以上帝从开始他就一直要小谕，要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关于我们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他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他借着他的作为，他借着许多的事情，他来告诉我们关于他。我们知道文字是一个我们传达信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记得我们在这儿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哈，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读到一篇朱自清的这个文章，那篇文章叫做《背影》，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读过。这是他在描述他的父亲，那么他用他的文字很活泼地描述出，应该说很生动地描述出他对他父亲的一个感受。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时代，他在民国初年的时代，他讲到他的父亲那时候他们家境，他和他的父亲都相当的潦倒。那么他们回去处理他祖母的丧事之后，他跟他的父亲就回到了南京的车站，他们要各自分离了。本来他的父亲说要送他，他就说不要，但是他父亲说没有办法送他，但是后来父亲还是勉强的去火车站送他。所以呢他就讲到，当父亲把他的什么事都料理上车的时候，他最近又开始了觉得他的父亲实在太，他觉得他讲话也讲不好，去跟那些这个车夫啊，去帮他谈行李的人讲价，他都觉得哎呀他实在不会讲话，他应该去替他讲。然后呢就觉得他很多事情好像都觉得他父亲很就是说做的都不好。但是当他一切安顿好了之后，他爸爸看看他就说，哦，去买几个橘子去。然后他就从他的火车下去，他要过了那个月台，过了那个火车铁轨，到对面去买橘子。那时候他就有了一段描述哈，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看不见啊。哦，对不起。他这有一段描述，他说，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候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就流下来了。我记得我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一个很生动的图片在描述他父亲，我就感觉到文字实在是可以很美的把一个人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上帝他也用文字来表达他，他让我们经由文字来认识他。我们的圣经就是神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经由神在文字上的启示，我们能够认识他。不但神用文字去描述，其实呢神还用一个图像来表示。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一个图画有时候呢可以用代替千言万语，因为你用文字很难表达一些事情。所以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图画也是 神表达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么神用什么样一个图画来表达呢？那我们也许用一个照片啊，可以表达一些事。那其实照片也是一个表达一个很重要或者一个很有力的方法。譬如说我看到一部车子，那部车子我就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它，但我可以跟他讲，这个车子呢是一个很像女孩子的车子。什么叫做车子很像女孩子呢？你可能听不懂，你可能就是觉得说，是不是它就像一个这个像女孩子开的车子呢？那我就给你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车子像不像女孩子啊？长长的睫毛啊，长长的，所以看起来啊，真的好像是个女孩子一样。可是你听我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感觉到是怎么样，但是你一看到就说，我明白了。所以呢，图像也是一个很有这个表达的，是一个表达很好的途径。但我们知道，最好的表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跟他是可以互动的，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接触，他是你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表达。即使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电视 video 非常的发达，可是终究他没有办法让你摸得到他，他没有办法跟你互动。也许将来有一天会，但是现在我们真正我们跟一个人的认识，我们就是在生活在一起彼此的接触当中我们来认识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到，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是他在末世的时候呢，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神怎么样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呢？我们知道在约翰一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为什么一位看不见的神，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能将他表明出来呢？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神，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能够看见他，听见他，甚至摸到他，接触他，我们能够跟他，这那时候的使徒们跟他的直接有这样的来往。所以神借着他的独生子，用最好的方法，可以说是耶稣是神最完整的一个表达，来启示我们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此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耶稣他从生到死，他的一生，他的所言所行，都是神的表达。神借着他的儿子，他要晓谕我们，告诉我们关于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当然也就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我们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现在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开始分心，开始慢慢的忘记了或者是轻忽了到底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甚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在跟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在竞争。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位太太，我们跟她聊了一下，那就问起她说，你知不知道圣诞节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她想一阵子，她说我以前可能知道，现在好像不太清楚。 好像就是跟耶稣有关吧，但是他所记得的真的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过节，我们在这段时间好像是属于一个我们应该欢乐的日子，可是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为什么，而只能可能只是我在过这段时间里，我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电视，或者我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电脑，或者我去滑雪滑得很高兴，我有一个很好的假期。那么每一年的圣诞节，特别在现在这时候，我们实在很需要再次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什么，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到底是在圣诞节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那么耶稣基督他降生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这个世代，神没有放弃我们这一些离弃他的人。我们知道从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果之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躲避神，他们就不要跟神在一起。在从这个人类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与神之间分开了。那么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提到神曾经后悔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曾经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让挪亚一家八口人重新再开始。所以上帝如果想要重新开始的话，他可以把他所创造的人类放弃了重新再开始，如或者他就不管了，他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生自灭，到最后人类照着自己犯罪的结果自食其果。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神要把我们这些失丧的人重新再拯救出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说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以马内利。所以当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当这个耶稣基督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名字的一个意思，起名叫以马内利，名字一个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没有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人不愿意接受他，他却要来找我们。那么很多人讲到宗教都是讲到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要寻找神。的确哈，宗教是借着我们人自己的一些本能，或者我们这些知识，或者用着各样的方法，我们好像就有一个心想要去认识接触一个超自然的一位什么，我们叫他神。我们都不晓得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很多的宗教就要去寻求去摸索。有人会说基督教不算一种宗教，那当然这里面是看每个人怎么去看它，但是呢我们其中的一个差异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不是我们去寻找神，而是怎么样，神来寻找我们。 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认识神。有因为有一位有一位神学家，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巴特，他就讲到我们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神，除非神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他是谁，不然我们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位超自然的神。因此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和一般的宗教把它划分出来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我们相信这位神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是这位神要寻找我们，我们才能够与他相交。如果是反过来我们人的话，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找到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认识他。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我与你们同在，你可以接触到我，你可以认识到我。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给我们一个爱的礼物。那在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位作者叫 Gary Chapman， 可能很多人会知道，他写过一本书讲到这个爱的语言。他讲到人与人之间呢，在表达爱的时候，主要是经过五种语言或五种方法来表达。其中一个就是 gift， 送礼物。那我想圣诞节也是一个送礼物的时间啊。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很在圣诞节很常送礼物啊，但是西方人 definitely yes。 那我的女儿在这生长，所以她到圣诞节的时候，她都会期望我们送她一些东西。那对我来讲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后来比较好，她干脆就告诉我她想要什么，我就送给她，不会买一个她不喜欢的东西。但是的确啊，我就发觉啊，在西方社会里面，当我女儿她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哇，她不止从我这里收到，还从别人那个，她是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啊。那咱们中国人呢，我们在新年的时候送礼，对不对？那我们送礼，其实我们从如果我们从这个比较世故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只会觉得这好像只是一个表达我的这个好像就是说跟你有一些好的关系。可是呢，我们中国人就常常把你送了给我的礼物拿去送给别人，没有，因为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东西而已。但是在西方人的这个看法，他看这些事情就不太一样。的确他会看到在这个礼后面呢，中国人也会说，有时候是会说礼轻怎么样，情意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接受礼物或送人礼物的时候，其实这个情意是很重要的。当然在公司里面，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老板送东西给这个底下人，或者是底下人送东西给老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都带着一些好像讨好的意思。但是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人给你是把他算是把他自己给了你做礼物的吗？我想我们大概都没有很难得收到这样礼物啊，大概唯一比较算的，大概只有夫妻之间结婚的时候，我算是把我自己给了你，你把你自己给了我。 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上帝他要送礼物，他要送我们什么呢？也许现在在美国小孩子就想啊，我跟圣诞老公公我要这个要那个，可是呢上帝他就知道把什么东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把他自己给我们。因为这个礼物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就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他讲到说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把这个礼物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得着永远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多来思想神他多么的爱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如果你今年没有人送你任何礼物的话，请你记得上帝给了你一个礼物，而且上帝给了你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的，是我们最好最好的礼物。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神他表达他没有放弃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作为我们的礼物。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表明了神的一个虚己的性情，他愿意和一个愿意和尘土所造的人认同。也许对我们来讲，我们总觉得在上面的人都应该是像大老板一样，都是应该是有权柄的。如果我们想神，神是一位能够降卑的神吗？神会是一位能够从一个有主权有这个权柄的地位变成一个能够被别人摆布的人？这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尤其是对一开始还没信主的人来讲，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接受的一个想法。可是我们从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路加福音这里讲到了，在那里他描述到耶稣他是怎么样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他不是生在一个官宦之家或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里面，而他是生在一个寄居的一个旅馆里面，连旅馆里都没有房间，他就只能生在马槽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这里他更一步进一步的描述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如果我们要明白神与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的，不同的 class。 上帝是永恒的，他是全能的，而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卑微的。那么上帝可能用方法来告诉我们说，上人啊，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那样，你这样错了，你应该要悔改，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教导我们。我发觉我们人在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可能看到别人他生长在贫穷环境里面，我们会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应该要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更好一点。 可是我们愿不愿意自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认同他们？即使是在过去宣教的历史上，宣教一直都有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常常那些宣教士认为他比那些去的地方的人要高一等。所以戴德森他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就跟中国人认同。那时候西方社会会认为你们中国人留个辫子，这是一个落伍的东西。但是戴德森却会自己也开始留起一个辫子。因此戴德森他进到中国去之后，他开始让中国人能够向他打开来，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好像在的一个高高在上，在一个比我优越的这一个角度，你来要给我告诉我一些东西。那么上帝他也就是这样，他没有用一个高高在上的好像一个指导老师一样告诉你说你该怎么走，他却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一个人的样子，即使他的出身都是非常卑微的。可是在这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神真的是爱我们的一位神，他愿意为我们放弃他自己的尊贵，他自己的权柄，或者说他比他自己优越的条件，而和我们的人来认同。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他在这里面，刚才在有人提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这里你看到他的描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他怎么样虚己的？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原来是一个主人，但是他取了一个奴仆或者奴隶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想象到神是一位能够虚己，能够降卑到成为一个奴隶的人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嘴上讲而已。嘴上讲的是非常便宜的 ,very cheap。他可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可以写上一千遍他爱我们，可是都比不上他把他的爱变成了一个行动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在思想到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从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位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讲到，耶稣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位神或者一个做老板的，最主要的就是他有主权，应该是别人来听他的，是不是？他应该是忠心，别人要配合他。可是这是一位愿意去顺服的神，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所有的都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喜欢的选择。当耶稣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三次祷告，告诉神说，主父啊，若是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选择，但是他不以自己为中心，因为他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为了所有的人的缘故。所以他在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知道，他说，父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谁的意思呢？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表明了神爱我们，他就不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着想，不是以他自己的好处，不像一般这世界上的掌权的人为的是他的好处，不是在这像这世界上的老板希望别人都来配合他，希望别人都来听他，以他自己以他为中心。而他告诉我们，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我们明白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些什么意义，我们就应该想一想，那我们要怎么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启示呢？神告诉我们这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应。如果我们没有回应的话，就像你跟一个人讲了老半天，最后他没反应，那我们不是就是在对牛弹琴吗？上帝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启示我们，他就是希望我们经由他的启示，我们能认识他，我们经由我们认识他，我们会有一些回应。那么我们应该在这时候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带给我们的信息和启示呢？第一个，我想我们应该要接受神的爱。如果一个人要给我们礼物，我们不接受的话，可能我们都了解，我们会觉得他会觉得我们对他不重视、不尊敬。那么如果上帝给我们礼物，我们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接受神的礼物。所以圣诞节应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节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最好的礼物，而我们就欢喜快乐地去接受、去回应。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哈，如果那孩子已经出去念书了或工作了，很久没回来了，那如果他一回来，可能我们就会第一个想就会好好的做一顿好吃的来接待他，对不对？那如果这孩子说，哦，对不起，我已经跟同学有约了，我今天不能留下来吃饭，那我们做父母会有什么感觉呢？反过来讲，如果上帝他要把他最好的礼物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却觉得就把他给我的礼物往旁边一放，好像这个事就过了，那么你觉得这位给我们礼物的神会有什么样感受呢？我们在纪念基督降生的日子，实在每年我们都应该来思想到神把这样一个礼物给我们，我们庆祝就表示我们重视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是赞成，因为有一些教会不赞成这个圣诞节哈，因为圣诞反正这个不多讲了，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是赞成庆祝圣诞节。那我不管这个到底12月25号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日子，因为没有人知道，虽然很可能不是，但是我觉得每年有一次来纪念
耶稣基督降生是在表明，或者说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是在表明我欢喜快乐的接受神给我的这个礼物。那么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在这个节庆的日期里面呢，我们也应该欢喜快乐，但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有假期，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些只是为了配合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原因，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吃来喝，然后来唱歌来庆祝来赞美这位神。那么在我们庆祝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唱的诗歌以马内利，我们就会纪念神与我们同在，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纪念到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人有的一些庆祝而已，而是我们与神一起在庆祝这个节期。第二个，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要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能够做他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前面讲到耶稣他爱人，那么我们也学习在这个时候要爱人。在这个一般现在就是在这个年底这段时间，在这里很多人都是要这个奉献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认为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是一个给的季节，那很多的机构就会在这时候，你现在到任何的这个商店去，很多人都会有红十字会在那里摇铃，希望你能够给他。那当然我们给不应该是有节期的，人需要不是只有在年底最后这一个月才有需要，但是呢这段时间是教导我们去爱别人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它很好的意义的。如果我在这一年里面我疏忽了一些事情，我没有去关怀别人，我可能在奉献上面或者给别人的帮助上没有做得很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让它成为一个提醒我们要去爱别人，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其次我们刚讲到神的虚己，愿意降卑自己去认同别人，这个一直我发觉一直是我刚才提到戴德森啊，就是一直是一个传扬福音一个很重要一个方法跟途径。我有一个同事，这也是我们教会我们在支持的一位宣教士，他是当初他在小的时候，在1976年的时候，跟他的父母亲一起从越南逃出来的那个难民，就是 boat people。所以他来到美国，他就在美国受教育成长，然后他在我们公司做一个 engineer。那在这里呢，当然基本上也都日子也都过得不错。可是他一家人却有一个负担，他要回到越南去传福音。那越南是一个不允许传福音的国家，所以呢他需要经由一个机构，他做英文老师到越南去。那时候他的母亲为了这件事情一年多的时间不跟他讲话不理他，因为他非常可以说他们从当初从越南逃出来的时候，他就对越南的那些统治者非常的痛恨，但是他决定他们一家人要回去。传福音的工作虽然很缓慢，可是他 一年带领几个学生信主。那些学生为什么会信主呢？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会有一个问题，他说你在美国生活的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跑回到越南这里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那些学生会问这样的问题吗？你如果相比，如果他在收音机里面他听到在美国有一个人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跟他自己亲自到了越南去，人家看到他生活在那样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面，他们就不得不去问，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自己所经历的短宣，我们到美中去，差不多每一次就总有一些人，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要过来这里？因为他们谈一谈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们说，我们都需要请假，我们这个都需要这样跑很长的路过来。就因为一些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虚己愿意认同，为什么我那位同事愿意到越南去呢？因为他从越南逃出来，他对越南那里人的灵魂他有负担，因此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这些优越的条件回到那里去，这就成了一个很有力量的见证。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子虚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应该学习跟从他的脚中心。也许我们应该用更多的行动来表明出上帝何等的爱那些人。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神。在现在的社会里，受这个特别是西方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自我都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应该是宇宙的中心，别人都是要来配合我的，我所求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东西是我的，你就没有权利过问。我记得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外国的弟兄啊，他讲到一个事情，我听了一方面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但是又一方面又觉得这也就表明了我们人一个很可悲的一点。他讲到他这也是一个他同事告诉他的，他的同事有一次开车啊，那他的这个孩子坐在后面，他那个戴着那个耳机啊听音乐啊，听着非常的大声啊，所以呢那个父亲就跟他孩子讲说，你把声音调下来一点，他说你不要伤了你自己的耳朵。儿子没反应，他要再跟他讲，他们是没反应，最后他很大声的告诉他儿子说，把你的声音关小。就他儿子把耳机拿下来，他说这是我的生命啊，再戴上去继续听。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来管我，伤不伤害我自己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我们现在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人小孩子就变得这样的自我中心，这是我的，你没有权利来过问。但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不自我中心的神。我们现在许多许多人际关系的问题都在于自我中心，我们没有办法接纳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不要讲你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发觉非常的困难。夫妻之间为什么那么难在一起呢？ 因为丈夫有丈夫的个性，妻子有妻子的个性。我们以前在我以前在没结婚的时候，听人家讲说会为挤牙膏怎么挤会吵架了，那时候觉得好笑的不得了。等到我结了婚之后，我发觉一点都不好笑，真实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生活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就看不惯他那个样子。但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就告诉我们，上帝没有看不惯我这个样子，看不惯你这个样子。上帝他接纳我们，他认同我们。我们有太多的地方让我们对别人不容易接纳，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他讲话的方式都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以自我为中心去接纳去认同他们呢？像耶稣基督一样呢？盼望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带给我们这些信息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要为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欢喜快乐。主，为着你将你自己这样荣美的丰富的信息，将你这样子的启示，我们来感恩。主，因为你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仅仅只是于你在对我们说一些话，你在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一些事情，而是你亲自的认同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才是你期望我们所要走的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庆祝在这个庆祝你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个时间里，你也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子，能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越来越像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在你这个报大好信息的日子里面，你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庆祝，来接受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实在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